今天呢就有我们的曾传道在我们当中去证道，他的讲题呢就是随时作好准备。请曾传道。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马太福音24至25章这两章的圣经呢？当中呢记录了有关耶稣再来的讲论，教导呢信徒如何去过等候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作者马太当时面对的不单单是政治上面的混乱，亦都是世界局势极其不稳定的状况，叫人呢人心惶惶。正如今天我们真实地面对一些遭遇呢，都是与己相似，在地上面生活的日子，每日呢面对不同的负面的新闻，人与人之间的争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权势底下，令人呢感到焦虑和疑惑。近半年新冠肺炎的疫情也都让全球被迫停了下来，有一段的日子可能会带来给我们有一点的安静时间，但是同时间都会给地球再一次有呼吸新鲜空气的一刻。人类各国在自己的发展观底下创造了或者破坏了上主的创造，甚至未来的日子饥荒不单单在贫穷的国家里面出现，或者有一天都会来到我们当中。近几年无论香港或者世界所发生的事，相信也都带给我们很多人生信仰的反思，甚至联想到主再来的日子非常之近。以前我们不会去想，不会去讨论，但是现在坊间都听到更多有关的课题的讲座，又或者我们从未想过崇拜岂不是在教会进行的吗？为什么要延伸到今天透过网上媒体？这些的转变让我们对信仰和主的关系会不会多一些的深度的反思呢？定是疫情带给我们信仰有退后的迹象呢？与此同时，疫情全球化也都让我们看到人的诡诈和骄傲，但当中也有怜悯、施予这些这么美好的图画。面对这些境况，我们应该怎样以一个随时作好准备的态度，在世能够以主的道，从上而来的照明，进到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面，并且在最后审判那段时候，见到主都能够被主称赞，得着主荣耀的冠冕。让我们再次同心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拯救的主，你是成圣的主、医治的主、再来的君王，求你临在我们中间，施恩怜悯我们，洁净我们每一个听的讲的，使到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恭敬聆听主的道。祈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同心朝向三一真神，并且在道当中与主相遇，领受主的教诲。求主为我们做清洁的心，随时作好准备等候主再来。我们的祷告求主悦纳，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其实我有个 PowerPoint 的，不过如果可以播到就帮我播一播先，系啦，咁我继续讲。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提醒信徒要保持警醒，作随时的准备。面对主再来之前，要回应最初上帝呼召门徒的方式生活。而在25章至34至36节， 这个是关于的，这个主题呢是教到我们是门徒最后一段来的。作为马太，当时呢这位作者他处于一个呢结合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的基督社群。主耶稣最后的教诲正是向门徒颁布一个新的律例律法，这个律法的焦点是落在门徒的行为身上，在生活当中他们有没有行出耶稣的教诲为依归，这个作就是作在最小的弟兄身上。经文提醒我们，原来真正遵行上帝心意的人是远胜过口里常称呼为主啊主啊，因此站在带着权柄和荣耀的人子面前之时，就是最重要的关头，面对这个最后审判，只有曾经好好对待身边的小弟兄小人物这类的人，才是真正侍奉耶稣。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最后的教诲，这个的教诲也是马太独有，藉着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有什么要我们来警醒过来呢？不要再被迷惑或者蒙蔽了我们对神对人的心。31-33节，31节，当人子主耶稣带着权柄来到之时，与众天使一同降临，将坐在荣耀宝座的上面作王。这个图是怎样的呢？在但以理7:13-14和马太福音24:30-31就是画面当中的。他描写的就是一位好像人子的得着权柄荣耀国度，使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侍奉他，那位就是尼赛亚。他的国是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不会败坏的，他将会被立统治全地，他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并且要差遣使者用号同大声将他的选民都招聚来到他面前。因此世上的万民是什么人呢？就是归入神名下，就是各民族中的人，在最终被带到人子和众天使面前，都要面对这个最后审判。要留意这里所说的审判的标准，不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所说的判断，这里完全没有提到与信心有关的词汇，也都不涉及是不是靠行为得救的问题。作者马太只是重视的什么呢？就是重视作耶稣门徒的应有品格。32节下半节，人要将他们分别出来，人只要将他们分别出来，怎样去分呢？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一样，将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绵羊和山羊同样都是贵重，无分轻重之分，只是按他们不同的特质去分类。牧羊人要将羊分类，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好像将绵羊和山羊带到去草原去食草饮水啦。到了晚上，因为山羊它的御寒能力比较弱，所以呢要躲入一个较为温暖的屋内面呢去加以照顾。绵羊因为它能够御寒，可以留在户外。又或者呢宰杀某些羊的缘故，要把一些年幼的羊呢分别出来。无论怎样养，将羊分类呢是牧羊人恒常要做的工作之一。主耶稣用了牧人分别绵羊和山羊来引入这个审判的场景。到那时会有两种人， 他们分别安置在右边和左边，人人都要在人子这个君王面前站立，面对这个的审判的宣布。这三节的描述不单单表示人子耶稣是有君王的权柄，接着下来是讲到下面那两段，这个坐在宝座上面的王和这两种人的对话，34至40节，在右边的绵羊这些异人的结局是怎样呢？接着王主耶稣他对分开了绵羊和山羊讲话，从讲话当中发现人子不是按他们的种族，而是按他们的行为分类。王先对站在右边的称呼他们是什么？蒙我父赐福的，他们就可以承受天父为他们预备的国了。原来这个的预备的国很早已经准备好了，亦都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直一生里面期待的，当面对主的时候所得到的认证，这个认证就是能够得到救恩的时刻，而不是圣经所描述的那个恶财主在终末结果的时候在主面前讨价还价的那个样子。王继续以六组的简单的句子讲出他们可以承受这个福气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来看我；我在监里面，你都来看我。这六个的需要看来好像很平常，但是竟然在这四段里，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四次。头四个分别是顾及到人身体内外的需要，去到没有健康、没有希望的境况。当望见别人的需要，我们会不会有所行动和反应呢？给人有一些安慰和关怀。站在王右边的绵羊被称为义人，他们正正是做了主耶稣所说接待他的善行，只是他们不明白，所以他继续问主啊，我什么时候见过你我就给你吃呢？见你喝的时候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独自流浪在外面就接你来留你住呢？见你赤身露体就给你穿呢？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你在监里面我来探望你呢？王就回答他们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这些人是什么？是没有能力、没有权力，亦都受到凌辱、苦待的门徒，只要做在他们身上，就是真正侍奉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藉着义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是不是只是爱神而不爱人呢？应用在今日生活当中，弟兄中最小的那个亦都可以包含不信的人，我们可以去关心的。凡一切关怀在弱势社群的人身上，不论是不是信徒，上帝都会悦纳。而我们都检视自己有没有忽视这一方面，怎样在生活当中实践以怜悯的心肠去关心人，从扶持帮助一个迷失的人开始，你就会慢慢看到侍奉耶稣一点一点都不困难，只要留意别人的需要，以爱邻舍的心来服侍他们，就等于服侍主。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时机到，不是得个讲字，是可以有行动去回应的。所以稍后家事报告的时候，我们要留心听一下报道部的消息，然后问一下自己， 我怎樣去回應呢？41至到45節是講到左邊的山羊和被咒詛的人的結局。左邊的山羊結局是怎樣呢？就是正正是右邊的綿羊的反面的結局。王宣布任何的審判結局之前，稱左邊的為被咒詛的人，和34節右邊為稱為蒙我父賜福的，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並且王對他說什麼？離開我，進到這個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這裡預備的意思是什麼呢？表示上帝預備了，但是不是預定。所預備的國，這裡說的是一個國，不是一個人。所以賜福或者是被咒詛的結局，不是上帝早已完全安排的，而是在於人對天國的福音的回應。所以上帝對左邊的審判，就是第46節所說的，就要進到永火裡去。這個就是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地方，就好像畫面當中啟示錄描述，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硫磺的火，記不記得創世記提到耶和華將硫磺和火從天上降在所多瑪和俄摩拉？可能當時整個城呢，因為地震的緣故，地噴出這些油，令到整個城傾倒。於是王提出六個因為這種人他們不肯接待，就因為他們應做而沒有做，在一個弟兄中最少的需要上面的服侍，未能夠合乎主所說做在我身上的定義，就是未能夠真正侍奉到主，最後被驅逐離開主耶穌，受到刑罰，要進到那魔鬼和使者所預備的永不熄滅的火裡。他們這班的人沒想過有這個下場，他們還以為自己一直侍奉上帝會得到賞賜，所以他們很出奇地問王，你所說的是什麼意思？什麼時候見過你卻是沒有服侍你呢？王就對他們說，王對二人的回答是反面的答案，正是他們在不自覺底下自己已經做了侍奉耶穌的事，而被咒詛的人他們沒有向王投訴。如果他們知道做在小子身上就等同做在耶穌身上，他們就會去幫一些小弟兄，但問題在於他們是沒有做到，當然不知道也可能是藉口。若果他們是主的門徒，他們早已知道愛弟兄這個的教導，或許他們的名義上是信徒，只有儀式，但對人漠視關心，這個虛有其表的生命是上帝不喜悅的敬拜。弟兄姊妹，當我們侍奉那時對住上帝，若果我們的目的不自覺是只是為了自己，他是見不到人生命的需要，用了自己的眼光來測度人，以致找藉口跟自己說應該會有人幫到他的，人的生命不關我事，這種驕傲的態度最後就會阻塞了我們憐憫人的心，這個自我中心的作祟的態度，我們或多或少會不會出現過呢？忽視個別的生命的需要，就是沒有做到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過去多年教會的團契 是处于一个什么的状态呢？是停滞了、复兴了，还是退缩了呢？大部分的团契参与的人数可能都不多的，不再好像以前的境况，但我们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又或者按着主耶稣的教导，会不会可以清晰地知道呢？好像今天经文的提醒，我们差些什么呢？会不会只是看到自己不足，只是忙着自己的事，对别人欠缺爱心，最重要是见不到上帝，所以不愿意分享扶持。当中的扶持是包括了关心团友、给人关心、渴慕等人来关心，这些场景正是主最后的教诲，但原来我们一直都视而不见，等待，继续等待，等到审判那天。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检视团契究竟是建基于什么的。四十六节最后两类人的终末的审判结果，这些人就是被咒诅的人，他们要往到去永刑里去，就是和上帝永远分离，而人所做的就去到永生里去，即是在天国与上帝永远在一起。原来这里审判的标准指出，耶稣吩咐他们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贫困的人，因为无论他们向贫困的人做了什么，都是为耶稣做的。而那些事后别人的需要有好行为的人呢，就证明他们真的有信心，就是绵羊了。在人子来到的时候，他们将会得到永生的赏赐。而那些不能够通过上帝审判而又认识主耶稣的人呢，他们没有好行为，证明了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心，就是山羊，将会受到惩罚。今天我们作为信徒，若果我们仍然想一个态度，就是信了耶稣就有免死金牌这个观念，而什么都不为主作的话呢，到审判的时候才知道没有在有生之年做过这些平常的事，最后是被主拒绝，那我们就要小心了。福音是免费，但是是要付代价。福音是个人，但亦都是群体性。福音是好消息，是在于人是有限无能力，最重要是因为罪与主隔绝，但这位无限供应的主保守，亦都因为我们谦卑来到他的面前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就得着他的同在，而不是单单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是满足这位大君王创造者的心意。若果我们不是这样想，只是单求从他而来得福，那我们和拜偶像有什么分别呢？持着这种的心态，就会自己成为救主，控制了所信的主，你何时进来我的生命里面，你何时出去呢？当然我们人根本不能够控制上帝，如果我们是主的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主耶稣的拯救和帮助。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把握天父喜悦我们怎样去生活，就是平常的事，一般人都可以做到，在主眼里面却是不是平常的事。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梦想，努力赚钱为家，这些都没错，但在过程当中，作为人的本分，我们有没有只是顾住自己，而没有祝福身边的人呢？服侍他们，有人会问，或者你会问， 咁點樣服侍啊？其實神俾咗我哋有眼、耳、心、能力等等，讓我哋去睇到並且俾機會我哋服侍。只可惜我哋常常都忙住自己嘅事、自己嘅計劃，身邊咧有啲咧唔重要嘅普通人，常常都圍繞住我哋。其實咧咁樣就打發咗佢哋走，就係打發咗耶穌走。天父咧賜俾我哋唔同嘅恩賜同埋才幹，人人都可以做。不過人總係選擇自己喜歡嘅，卻睇唔到上帝眼中最有價值嘅嘢。再問下自己，唔需要咧去判斷人，上帝咧自有佢嘅判斷。究竟自己係綿羊定係山羊，定係咧最糟糕嘅披住羊皮嘅狼呢？今日我哋愿唔愿意为主基督而做一啲微不足道嘅事？愿意喺别人嘅需要上面，让人遇见主耶稣，做一个实践真理嘅信徒，唔系名义上面嘅基督徒。终末嘅日子已经开始咗好耐啦，末期亦都近。虽然咧，我哋未知道主耶稣几时翻嚟。面對這個今日的世界，或者我們都會渴望耶穌快點回來，但願我們都預備好自己去見主。不論你已經信了或者未信，要好好檢視今日在世的生活。面對世界這麼多的變化，會有恐懼，會有憂慮，會怕被人挑戰自己的信仰，甚至會死，甚至會怕死，但這些都是短暫，應該將目光注視在上帝要我們看到、聽到所應該做的事，免得到那日他會跟我們說離開我，被主拒絕要離開他，比死是更加可憐。所以我們不要依然顧我，清楚地將獎罰的標準規劃，按住主的心意活出天國子民的身份。願上帝繼續帶領著我們每一個。